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你们喜乐吗？阿们。我们同声赞美主。
所有荣耀
颗明亮的晨星，
你是那颗明亮的晨星，照亮我生命的每一天，你是那条真理的河流，流入我心中的每一
生命的每一天，天主圣神，求你来临，充满我们的心。
天主圣神。 天主圣神，真理之神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把我们引入真理中。护卫之神，我们需要你的保护，我们需要你的安慰，我们需要你的爱，我们呼求你，求你来临，求你住到我们内，求你在我们的周遭，让我们经验到你的安慰。天主圣神，我们需要你，你是生命的活水，你的活水在这里充满，你的活水在这里涌流，你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，要流进我们的心中，照亮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你的光中，在你的光明里，能够把光明看见。我们需要你，是你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，这一切的真理就是主口中所发出的一切言语，是你把我们引入真理中，真理就是主耶稣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在这里，你的神就在这里，你的神在这里，我们就要得释放，要自由地归向你。在你的真理中，我们得到释放，我们属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爱慕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来爱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要用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，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。我们在这里赞美你，我们在这里敬拜你，我也奉你至高的名字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怀疑的灵，欺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下沉的灵，背离的灵，控制的灵，黑暗的灵，主耶稣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的名字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覆盖这个地方，洗净这个地方，也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洁、罪污、不义，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你的宝血也洗净我们良心中一切的控告，让我们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赞美你，来敬拜你，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。求你赐下你圣神的活水，从你的宝座上释放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。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滋养我们的生命，治愈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，我们认识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天主子，你是墨西亚，我们属于你，你要以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，我们都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欢欣喜悦的来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侍奉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第一处即止。 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七章，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七章。若望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，若望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，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，这一天是庆节最隆重的一天，是众人聚集在一起的一天，是一个重要的节庆。就在那一天，耶稣仗着大声的喊说，耶稣为什么仗着大声的喊说呢？因为他愿意众人都听见这福音的喜讯，他愿意众人都认识这讯息，这美好的消息我们要听见。他向众人，他站着大声的喊说，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，谁若渴就到我这里来喝吧，凡是口渴的就到主的跟前来喝吧，凡信从我的，就如经上说，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凡是信从主耶稣的，就要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他说这话是指着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，水也是圣神的预象。我们的生命中有绝大的成分都是水，把这些成分水如果从你的生命中，从一个人的生命中拿出去化，那么就是一个干瘪瘪的不像个人的不知道什么样子。水是这样的重要，人不喝水就会死，人需要水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生命需要天主圣神，没有天主圣神的活水，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力量，没有天主圣神的活水，我们就非常的干渴。主耶稣在这里讲的，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不但我们不渴，而且成为福源，成为管道，能够把天主圣神的恩惠经由我们这器皿这管道分施给需要的人。凡信从主的就要活着一个美好的生命，谁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主就说，谁若渴就到我这里来喝吧。我们渴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喝那美好的活水，就像聘鹿他在奔跑，当他渴时，他就去寻找那活水的泉源。我们的心渴慕主也一样，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一样，我们渴不是世界的水的渴，而是一个灵性生命的饥渴。主耶稣他就告诉我们说，要到哪里来喝这圣神的活水呢？主说，到我跟前来，到我这里来吧。他说这话是指着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，圣神还没有赐下，因为耶稣还没有收到光荣。耶稣在若望福音第七章 我们刚才读的话，他大声的喊说，是讲了一个先知话。这一个预言在他说的时候还没有应验，这是他的应许。主的话，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，他的应许也有他的时间。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，那么圣神就还没有赐下。耶稣基督受到光荣，圣神就会赐下。为此，当我们尊主为主，他是头，他是元首，用我们的生命来光荣他，来敬畏他，来敬拜他。耶稣受光荣，他圣神的活水就会赐下来。中途大事录第二章，中途大事录第二章讲到了圣神降临，耶稣在若望福音第七章所应许的应验了，众人都充满了圣神，他们充满了圣神，也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邦话来。这是第四节，众人都充满了圣神。都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邦话来。那时是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，好像暴风刮来，充满了他们所在的房屋。这圣神充满在他们所在的地方，充满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里，他们都充满了圣神。有好多好多的人，他们听到了响声，这声音一响就聚集了许多人，好多好多在耶路撒冷的人，那时有从天下各国来虔诚的犹太人。这声音一响，他们听到这响声就都来到了中途们聚会的地方，因为他们都听见人人说他们自己的方言，他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伯多禄就同十一位宗徒站起来，第十四节，高声向他们说，因为这讯息是有能力的讯息，主耶稣在预言时是站着大声的喊说。伯多禄宗徒他们领受了天主圣神，充满了从高天来的德能，也站起来高声的向众人说，犹太人和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请你们留意侧耳静听我的话。这些人并不是像你们所设想的喝醉了，因为才是白天第三个时辰，不是喝醉了，那么是什么呢？他接下来说，反而这是借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。又有一个预言，预言说到末日，天主说，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。有一个时刻，有一个日子，是天主拣选的日子，天主要将他的圣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。你们的儿子和女儿要说预言，青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看梦境，甚至在那些日子里，连我的仆人和我的 baby 身上，我也要倾注我的神。他要倾注他的神，倾注的意思就是大量大量的，毛毛细雨是一点点，那么倾盆大雨就是大量大量的，那活水要从主耶稣基督的宝座这样倾倒下来。这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应验了。主耶稣基督自己预言的，凡口渴的到我跟前来，我要赐给你生命的活水，要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还要流到永生的泉源。凡喝主赐给他生命的活水，喝了就永远不再渴。这生命的活水，主耶稣基督他的预言就在五旬节圣神降临那一天应验了。 波多禄又讲了很多很多的话，我们翻过来第32节，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，天主使他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，我们是他的见证人。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，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，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。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。当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升天，他坐在天主圣父的右边，他在那里受到了光荣。当他受到了光荣时，圣神就要倾注下来，他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，这圣神是倒在耶稣基督的头上，倒在他的身上，他在那里受光荣，天父就把圣神倾倒在他的生命中。当他受光荣时，就是他是元首，他是主。第36节，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，天主的子民，所有属于主的人，在主的家中，每一个人应确切的知道，要深刻的知道，必须要知道，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，立为墨西亚了。他被立为主，他被立为墨西亚。墨西亚的意思就是受父者，受父者的意思就是圣神充满他，像父有一样的浇灌他。主耶稣基督在天上被立为主，他是万族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在一切之上单单独独地站着首位。当他这样受光荣时，他就领受了圣神，圣神就赐下，圣神是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倾倒在教会的元首。当我们愿意明认耶稣是主，我们领受他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，唯一的主，就是这唯一的主把我摆在他身体上属于我的那一个位置，我成为一个肢体。当我们站在这肢体的位置上，时候到了，五旬节就是这个应验，元首受父成为墨西亚，那么属于他的人也就得到了圣神的富有。这圣神的富有是这样的真实，这圣神的富有也是天主圣神就要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主耶稣基督喜欢把他的圣神这样丰厚的赐给我们，经上也启示我们富有是元首富有，因为是他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，但是不是为他自己，却是为了基督的奥体，为了我们众人都能够得到这圣神的富有，得到圣神的充满，他为我们而领受了这富有。为此宗徒们他们知道了，在圣神的富有中他们知道了，他们 相信了，他们经验了，他们也作证。伯多禄就这样的在众人面前为主作证，主的话就是这样的大大的带着天国的威能释放出来。伯多禄一讲话，就好多人心中刺痛，回应主的重召。第41节，凡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，在那一天约增添了3000人，他们好喜欢，他们好快乐，他们每天都成群结队的往圣殿，也挨户剥饼，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。他们常常赞颂天主，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。上主就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，也好像我们就这样的 白天晚上任何时间高举主的名赞美他。我们不断地赞颂上主，那么上主就使得得救的人天天都加入会众，主的家，基督的奥体，就这样的在圣神的滋养中建树起来。主的话带着天国的威能，带着圣神的富有，大家都快乐，大家都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。让我们打开宗徒大书第八章，我们看主的家，主的恩惠又从耶路撒冷到达了撒玛利亚，到达了好多好多的地方，直到今天到达了普世万民。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迫害以后，好多好多的人，其实这也是出于主的手，主的手愿意借着这样的方式把他的福音广传普世万民。有好多的人，他们经过各处，第四节宣讲真道的许信，他们就宣讲这真道，就是主他所说的话就是真道。这英文用的真道就是天主的圣言，他们就是宣讲主的话。腓立伯也是一个受缚者，他是被拣选出来充满圣神。昨天几枚也带我们读了这一段，他是虽然是超管饮食，可是仍然是要充满圣神，在主的家中每一件事都是被派遣而去做的，都是需要天主圣神在带领。受缚者的意思就是在圣神的富有中，我们知道了天主对我们生命中的旨意，天主对我们的召叫，我们明白了。我们不但明白，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因着富有领受了从高天来的德能，就靠着圣神的富有，靠着天主圣神的能力而完成天主召叫我们的工作。这就是受缚者所要活的，所要做的。上午方神父在弥撒中的宣讲见证也深深感动我，我们好多人深深的被感动。其中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按照我不会讲，可是天主你爱你的羊群，你需要你的羊群需要什么？他们需要你的真道，他们需要你的圣神，他们需要你的安慰，我不能，求你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得恩惠，也帮助我，让我这一个软弱的器皿，这一个不配的器皿，是你召叫我，我就愿意这样答复你，把这恩惠分赐给人。他就惊艳到天主圣神的富有，他就惊艳到这能力的释放。人听了也听到了主的话，是由他的口中也进到了听众者的心中，而成为一种安慰，一种舒畅。可是他也说，当他把早上这样富有中讲的讯息，他觉得我会了，下午或晚上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同样的圣言，同样的是要讲主的话，他觉得他人呢，他一讲就不是这么回事，因为富有不在。有没有富有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受缚者就是持续在富有中，富有教导我们，有了他的富有，这平常的一句话都带出了富有的能力。就耶稣基督他的权柄，我们就代表他，他的富有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从他领受了在这个工作上的权柄，属灵的权柄，就带着这样的天上的能力释放出来。波多禄是个打鱼的人，那么他一直讲话，大家心中刺痛， 那么那么多人跑到他前面来，他却能够站立。当他不在富油中时，大司祭的一个使女说你是跟耶稣一伙的，他就诅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耶稣。人离开了圣神的富油，真的没有办法。范神父还有一句话，他说主啊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，你帮助我就行。的确主说行就行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，也为了你的荣耀，为了你子民的好处，也让我也蒙恩。如果你不帮助我，那我就完全没有办法了。这是真理。很多人以为说没有了富有，没有了天主，我还有办法。其实那个办法只证明你没有办法而已。我们没有主真的没有办法，有了主就有办法。而这办法是主的办法，他是神奇的谋士，他要做的事情样样都好，就使得我们惊艳到他所做的那神奇美好的事。受富者就是被天主圣神的富有所引到，而知道而体会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知道，知道这富有，这富有是真实的，他怎么引到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跟随他。其实超管饮食也需要天主圣神的富有，其实主家中的每一件事都需要天主圣神的富有，尽管在那边接待也需要天主圣神的富有。当主召叫那些孩子来到他的跟前，这接待说小孩子不要来，耶稣就说让他们来，可是他们就顺服了，让他们来，不要硬着心，就是不要他来。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做主，自作主张，自以为是，连主的话一来到我就跟他一起争论，主啊我一定要赢，连你的话出来我还是要赢，这样的不尊他为主，就不会在富有中。在富有中是从元首这样的富有倾倒在我们中。这腓立伯也来到了撒玛利亚城，给他们宣讲基督，群众都留意腓立伯所讲的话，都同心合意地听教，并看到了他所行的奇迹。因为有许多邪魔的人，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，许多瘫痪和瘸子也被治好了，有好多的奇迹，有好多的治愈，有好多的释放。为此那城里的人皆大欢喜，这城里的人充满了欢乐，因为天主他所做的事情使得他们欢乐。在这样的欢乐中，腓立伯他知道他该做什么，他也知道他不该做什么。当他被宗徒们副手派遣时，在第七章第六章第三节，当从你们中拣定七位有好声望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，派他们管理这药物，是管理这一些居住饮食上这一些的事情。大家听了，大家都非常的顺服，这番话得了全体的悦服，就选了七个人，其中有一位就叫腓立伯，叫他们立在宗徒面前，宗徒们祈祷以后就给他们付了手，也派遣他们做这药物，天主的道就渐渐发扬，发扬光大。其实不论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耶稣基督作证，不论我们做什么其实都有天主愿意我们见到基督奥体的丰富，基督奥体的美好。不论我们做什么都要是成为世上的光，都是为福音作证，用生命来为福音作证。传福音是每一个主子女们的责任，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为福音作证，每一个充满圣神的人就要成为他的见证人。腓立伯也是他的见证人， 他这样的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，整个城这样的欢乐。第十四节，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中途听说了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，他们都接受了天主的圣道，整个城好多好多的人接受了天主的圣道，他们便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往他们那里去。宗徒们，他说是宗徒们听到了，宗徒们就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往他们那里去。他们两个一到，就为他们祈祷，使他们领受圣神。他们一到，他们就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他们重生得救了，他们离开了世界，进入了基督内，可是还没有站在奥体的肢体上领受天主圣神的附有，还没有充满圣神，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身上。第十六节，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的身上，他们只是因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这受洗的基础有了，另外一个基础要充满主的神，就是副手的基础。那时宗徒们便给他们副手，他们就领受了圣神。宗徒们为他们副手，就给他们领受了，他们就都领受了天主圣神。是谁为人副手呢？在这里看到的是宗徒们。为什么呢？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，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，第一是宗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。在教会内，天主的家中所设立的，第一就是宗徒，这最大的权柄就是宗徒。在教会内，第一就是宗徒。那么在一个身体上最重要的就是头，宗徒是主耶稣基督案例的，他也代表了教会。一国的元首就代表这个国，虽然全国人都代表这个国，而宗徒的职分更是这样的代表，清清楚楚的代表。为此他也代表着整个教会来到了撒玛利亚。当宗徒们为他们副手，去副手的人是在元首的权柄下，副手也是指着联合，也是指着祝福。那么这个祝福是由权柄为权柄底下的人所副手时，这传递就在圣神的恩惠中会传递。为人副手就是跟他愿意把他带入基督的奥体上。宗徒们为他们副手，那意思也就是代表着整个教会，我们接纳你，代表着基督的奥体跟你联合在一起。那么他们就联合在一起。其实宗徒他是第一，宗徒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字的意思，英文用的是 apostle。 apostle 这个字的意思，宗徒、使徒， apostle。 apostle 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被派遣者，被派遣的人。我们打开希伯来人书第三章，希伯来人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所以有份于天上招选的诸圣弟兄啊，你们应细心想想我们公认的亲使和大司祭耶稣。这中文用的亲使，英文用的就是 apostle，是大写的 apostle。 主耶稣基督是公认的宗徒，他是大司祭，他也是宗徒，因为他是亲使，经上说他是最大的那一位，为此在主的教会中这第一位宗徒，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亲使，就是宗徒。宗徒的意思就是被派遣的。主说我什么都不做，我只做我父要我做的事，父怎么要我做我就怎么做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位被派遣从天上来到人间的亲使，他在我们中间把天国的福音向我们详述了。他就是这被派遣而来的，不是他自己来的，没有一个宗徒是自己派遣自己的，而是顺服元首被主所派遣的，是主耶稣基督所派遣的。若望福音第十三章，若望福音第十三章也是今天的福音弥撒中的福音第二十节，若望福音第十三章二十节，我们上午在弥撒中听到了读到了，我们再看一遍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主耶稣说，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，凡是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。宗徒们不是自己做宗徒的，是蒙召获选成为宗徒，而且被派遣。当他被派遣时，他就是跟派遣他的那一位合在一起，联合在一起，代表着他。为此宗徒也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，他被派遣。当我们接受他所派遣的，那么我们也就是接受那派遣者。凡是接受主耶稣所派遣的就是接受主耶稣，接受主耶稣的就是接受主耶稣天上的父，是父派遣他，派遣了子，只派遣他的宗徒。那么这父所祈祷就是有这一个属灵的意义，这个意义就是这被父所的人就跟主耶稣基督整个结合在一起，完完全全联合在一起，联合在主耶稣基督的奥体上面成为肢体。接受父所的人要从此自己不做主，耶稣是我的主，同时我又认识了我不能够单单独独的活着，我也跟基督奥体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肢体一同享受这圣神的富有，同为肢体，兄弟们同居共处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喜悦。而去复仇的人他是被天主所派遣，他被派遣他去做这样的事。我们再打开宗徒大事录第十九章，宗徒大事录第十九章圣保禄第一节，保禄走遍了高原地带后来到了厄弗所。保禄到达了厄弗所，遇见了几个门徒，就向他们说，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？当保禄看着他们时就问他们这个问题，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？他为什么问？因为他没有看到圣神的记号，充满圣神的样子，充满圣神有充满圣神的样子，在圣神的富有中有在富有中那一个生命的样子。他们就回答说，你有圣神我们也没有听过。保禄一听，你有圣神你们都没有听过，那么保禄就问另外一件事， 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受洗是基础，父手充满圣神也是基础。那么这一些基础不稳固的人，他一眼看到烧掉了根基，保罗愿意他们在根基上成长得很好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？进而就发觉说，他们连圣神都没有听过。保罗接着再问，那么父手的根基是不在，要建立，可是那么灵洗的根基在不在呢？他继续的问，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他们就说是若翰的洗。保罗就说，若翰受的是悔改的洗。若翰的洗是悔改的洗，他告诉百姓，告诉百姓要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，就是要信耶稣。他们听了，就因主耶稣基督的名领了洗。他们领了洗以后，保罗不必问，知道他们也没有领受圣神，就给他们副手，圣神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讲各种语言，也说各种先知话。当主派遣他的仆人代表他去副手时，这副手就会产生了一个属灵的实际，这属灵的实际就是圣神的富有，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天上说光荣，这圣神这样降下来，把人跟他连结在一起。这是天主喜欢我们都活在这个丰厚里。那么谁去为别人副手呢？刚才我们在读宗徒大事录第八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十九章都看到了这个记号，我们再看到宗徒大事录第八章，那时这副手带出了天国的威能。当宗徒们为在撒玛利亚的那些信徒们副手时，他们就领受了圣神。西满看见宗徒们的副手付给人圣神，就献给他银钱说，你也把这个权柄交给我吧。他是一个术士，他也想这很好，副手的确很好，可是不能够用不好的手去抢，不能用一个不光明的方式去买。你把这个钱权柄交给我，好叫我无论给谁副手，谁就领受圣神。伯多禄却向他说，愿你的银钱与你一同上网，因为你想天主的恩赐可用银钱买得吗？他既不能用银钱买得，也不能用各式各样的肉性人的聪明才智计谋去夺得，他是圣洁的主，这是一个神圣的事，我们要带着敬畏之情来领受这个恩惠。这个恩惠是天主召教了一些他所拣选代表他的人所释放的。为此我们渴慕，可是我们要蒙派遣，主的神，主的父有会引导着我们。我们再看宗徒大事录第九章，当圣保禄宗徒在还没有跟耶稣基督碰撞之前，他很火热很热心，可是他迫害基督的门徒。第九章第一节，扫罗还是向主的门徒恐吓，口吐恐吓和凶杀之气，遂去见大司祭，求他发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凡他说出这道门的人，不拘是男女，都绑起来接送到耶路撒冷。当他前行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，忽然就有一道光环射到他身上，他便跌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向他说，扫路扫路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他就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经上也说，除非受圣神感动， 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是主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主，是圣神的感动。同样的，那受圣神感动的，他不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。这是写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二章。除非受圣神感动，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是主。同样，那受圣神感动的，我们就可以打开来一起读一遍。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，除非受圣神感动，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的。而圣保禄中途在光中，他跌倒在地上，在中途大使徒第九章第四节，他就听见有声音向他说，扫路扫路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他就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就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他会呼喊主，那呼求主名的是圣神的感动。接受耶稣做救主的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得到了救恩，就重生得救，成为属于他的人。属于他的人就不再属于世界，是属于他的人。接下来主就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，但是你起来进城去，必有人告诉你当做什么，必定会有人告诉你当做什么。陪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，只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路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人就牵着他的手，领他进入了大马士革。三天的功夫，看不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在大马士革有个门徒，这里讲到有一个门徒，这个门徒叫阿纳里亚，他是一个门徒，他亲近主，主就在异象中向他说，阿纳里亚，他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主就向他说，起来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，要在犹大家里找到一个叫做扫路的塔尔所人，看他正在祈祷。扫路此时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名叫阿纳里亚的人进来给自己复手，使他复明。主就派遣了一个使者，在圣经中提到了阿纳里亚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这一次他被提到，他在主前受教，主就派遣他。当主派遣他，他就成为被主所派遣的，去成行那一个派遣他的使命。他就被派遣到达扫路那里去。当他被派遣时，阿纳里亚却答说，关于这个人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做了许多的坏事，他在这里也有从大司祭取得的权柄，要捆绑一切呼喊你的人。主却向他说，你去吧，他就要顺服。如果你要在俯首祈祷蒙主的召教，你要清楚主的召教，你要知道对象是谁。主打发他是为保禄俯首祈祷，不是打发他到撒玛利亚为众人俯首祈祷。你要知道你被派遣的是什么。众徒们他们真的很深的知道主派遣他们做什么，主不要他们做的他们都不做，主要他们做的他们都做。为此主把这权柄交在他们的手中。同样的，这阿纳利亚他愿意照主的话来做。阿纳利亚说，关于这个人，我听了许多人说，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做了许多的坏事。因为他知道这祈祷会造就这一个被祈祷的人，这祝福会过去。他在这里也有很多从大司祭取得的权柄，要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。主却向他说，你去吧，因为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，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、国王和以色列子民前，因为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字该受多么大的苦。阿纳里亚就去了。副手正是指着权柄跟顺服。我们要知道 权柄是谁，我们要顺服在权柄的底下。同样的，我们要认识一切的权柄，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交在主的手中了。他有权柄，他就派遣我们。他在天上已经被立为主，立为墨西亚，成为他奥地上的元首，为此他就派遣人代表他去副手，是蒙他的带，他的召教派遣。在属灵的意义上，中途就是被派遣者，那被派遣就有这一个被派遣的使命。阿纳尼亚就是被他派遣，他就去了，进了那一家给他副手，不是他自己去的，是主派遣去的。为此我们要在心中问主，主你有没有派遣我做这件事？你派遣我了，我就可以做，你没有派遣我，我就不敢做，要带着敬畏的心。阿纳尼亚给保禄副手，其实保禄也知道会有一位弟兄来为他副手。常常副手祈祷非常非常美的，就是那一个被派遣去为人副手的，是在圣神的附有中，他愿意蒙主的召教，奉主的派遣，做主要他做的事。同样的，那来领受的人也是深深的体会到，主啊，你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学习顺服，领受属神的祝福。我是在你的奥地上接受你元首的权柄，接受你一切的权柄，这属灵的实际就发生在我们中间。不是副手又怎么样，而是有一个天主圆满的旨意经由这样而发生的。当阿纳尼亚为圣保禄中途副手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扫路兄弟在你来的路上发显给你的主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看见，叫你充满圣神，叫你看见，叫你充满圣神。他这一副手，保禄有三天功夫看不见的，立刻就有像鳞甲一样的东西从他的眼中掉下来了，立刻他就充满了圣神，立刻他就有了力量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示拣选他，他呼求主名，他相信了，当他相信了，他接受了，下一步就是在基督的奥体上活这个肢体，这事就成就了。在我们灵性的生命中有几个基础是必须要有才长得很好，要悔改，接受耶稣做主，使得我们重生，要离席，向世界宣告我不再属于世界，我属于基督，要副手，认识基督的权柄，认识元首的权柄，愿意顺服在权柄底下，而活着一个基督奥底内那一个丰盛，那样的一个大的丰盛。这个丰盛是在我们的里面。而圣保禄中途他就起来睡起来领了洗，在这一个生命的经验上，重生得救在先，充满圣神在圣神内领洗在后，圣洗有的时候在最前，就是圣神内领洗之前，或者是圣神的离席之后。圣保禄中途是在充满圣神之后领了席。中途大事录第十章，那个外邦人科来略也是充满了圣神之后，中途们就为他们施洗，因为他们接受耶稣做主，圣神的记号也在他们的生命中。当我们愿意这样活主的恩惠时，主就使得我们的基础非常非常的稳固。我们中间如果你渴望充满主的神 你又信了主，你也领洗了，你就渴望愿意主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在基督的奥体上顺服他，你渴望主召叫你派遣你，也在这一个侍奉上成为他所派遣的，为他所做，那么你就要顺服，你要认识主，你要尊主为大，你要敬畏主，你要顺服主，一切的权柄都在主的手中。当我们跟他连结在一起时，我们紧紧跟他连结在一起时，他的祝福就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就会在他的圣神内认识，当他派遣我们时，这是他给我们的福分，我们就在他的派遣中做他圣神富有中所引导我们所做的事情。腓立伯书第二章腓立伯书第二章第六节，这一个被派遣的亲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，也是我们一切被派遣所工作，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。不论主派遣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这样的顺服在他的旨意中。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，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把持不舍的，他不是要高举自己，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他知道众人的需要。他虽然具有天主的形体，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把持不舍的，却使自己空虚，取了奴仆的形体，与人相似。他是这样的谦逊，取了奴仆的形体，与人相似，形状也一见如人。他贬义自己，听命至死。他听命，他顺服。这听命至死，英文用的是 obedient to death， 意思就是他顺服，顺服到一个地步，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。昨天有不止一位兄弟或姐妹，好几位姐妹在晚上分享的时候，主的光很强烈地照亮他们的心，他们就深深地体会到，以前自己有一点小生病就算了，不侍奉主。昨天听到了嘉兴弟兄的见证，烧到40度，可是仍然愿意顺服。我是指责了一个顺服至死、听命至死的灵。你有这样的灵，你还不见得会死。你没有这样子的灵，很爱惜自己，要吃这个营养，吃那个营养，要这个保护那个保护，最后呢是营养太好暴毙，是可能的。可是我们愿意，主的话一来到，他们就体会原来侍奉是要这样的。悔改在哭泣中，他们的灵又觉得非常非常的旺，非常非常的好。主耶稣基督自己是这样的，但他背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不软弱吗？他肚子不饿吗？他不想睡觉吗？都不是，因为他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，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，无不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。一切的唇舌都明认他是元首，他是天主，他是至高者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。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权柄， 他也向我们显示是因着他的顺服，因着他的顺服，因着他愿意听命至死。他虽贵为天主子，却由苦难中学习了顺服。他流着泪向着天上阿爸父祈祷，这祈祷就蒙了应验。为此他完成了他的救恩，也为一切顺服他的人成为永远救恩的泉源。如果你渴望在圣神的富有中惊艳到耶稣基督奥体的丰富，你就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是元首，是权柄。你也要认识是权柄，就不能用肉性的手去抓去抢。这是雅各伯在苦难中很大的学习。同样的，他们全家都知道是以撒格的祝福才有效，黎贝加的祝福没有效。可是以撒格他也需要学习是按照主所祝福的去祝福主所要祝福的。你被派遣不是按照你所喜欢的，因为你代表了主，那被主派遣的就是代表主。那么主要成就的派遣的工作，当人顺服接纳了，那派遣的就是接纳了主。为此厄撒乌、雅各伯都知道祝福是从以撒格来。同样雅各伯的众子他们也知道祝福是从雅各伯来。雅各伯交叉着双手为他两个孙子祝福，清清楚楚知道主的派遣，主的祝福，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，他清清楚楚知道。为此我们也是受缚者。受缚者的意思我刚才说过了，就是被天主圣神所充满所富有，而知道了天主的旨意，而得到了能力，按照天主的召教，靠着他的能力完成了他的统召，叫做受缚者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Christ 基督，基督的意思就是受缚者，基督徒 Christian 他也是受缚者的意思。基督这受缚者是大写的 Christ， 基督徒是 Christian， 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。谁若没有基督的神，谁就不属于基督。然而我们真的活了受缚者的生命，我们就要在他的奥体中，在他的富有内行事。他使得我们也成为受缚者，有他圣神的富有引导着我们，就在他的富有中，在他的富有中会引导我们认识他的权柄，也认识了这代表耶稣基督的权柄蒙他派遣的，就代表着他。有一位昨天的我忘记是姐妹还是弟兄的见证，他就说我以前不太体会到，可是我开始深深的体会到，当我在我的家中在人前，我所说的话若是不好，真的蛮羞辱我的主，羞辱主的奥体教会。怎么讲这样的话呢？不建树，不鼓励，不安慰。可是当我意识到了，原来我是世上的光，世界的光，地上的盐，我的讲话就开始不一样，因为我代表着主在人前照耀，使人看到了基督徒的光，就把光荣归给主。当主愿意我们成为他恩宠的承继人时，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样式。第五节，该怀有耶稣基督所怀的心情。他的心情就是顺服的心，就是怜悯的心，就是恩宠的心。 当我们愿意顺服时，主会派遣我们；当我们不愿意顺服时，你就不知道主在说什么、做什么。俯首祈祷，蒙主的召叫为别人祈祷，很好，但是必须出于主，才会联合在基督的奥体上。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顺服过，我们愿意在俯首祈祷的时候，主耶稣啊，我真是个山羊。昨天也有人说我真是个山羊，我原来看我是个山羊，以前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原来这就是我的生命。可是现在我愿意低头了，我愿意做顺服的绵羊呢。他说，那姐妹说，我不知道是个山羊，山羊有什么用呢？连它毛都没有用。这也是真理，蛮不易的，它的毛是不能用的，它的工作其实也是不能用的，它带着人背离天主圣神不作证的。我们不是只在外在学习，只外在看，而要在生命中学习的顺服，你才会认识俯首祈祷是什么一回事。要学习顺服，要顺服我们自己连接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奥体上，常常接受父有的教导。我们会知道，也有人会说，那我可不可以去为别人俯首祈祷呢？其实你要问一问主，主有没有派遣你呢？有很多的混乱也发生在自己派遣自己要为别人把那个头抓过来按，不让他跑，那个人非常要跑，就开始吵架。俯首祈祷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俯首祈祷是在圣神内有了心甘情愿，愿意。当别人说我不要，我不愿，这是环境中再明确不过的记号，你不要强迫他。如果你是他的权柄，在家中为你的子女俯首祈祷是合宜的，祝福他，为他祈祷。可是也要你的子女愿意抄过来硬按他的头，本来是要心灵治愈的，结果得到心灵伤害。在我家最可怕的事就是常常每天被按头。我们听起来可笑，可是我们断乎不要做这样可笑的事。你是权柄，就要带着很大的爱，也要尊重那个最大的权柄。你可以为你的子女们俯首祈祷，可是不要到别人家就把别人的子女通通排排队。除非圣神感动他们都来到你前面愿意。我们也学习腓律伯的顺服，他看到这样的记号，可是他就不超越，他不做他不该做的事。我们也看到阿纳尼亚的顺服，他没说这么大的器皿，这么大的中途，我是谁啊，哪里敢啊。的确我们都不配，我哪里敢，哪里能为一个公主、王子、王爷格格副手，哪里敢啊。可是顺服的意思是听命，主要我们做，我们以为说哇，我要谦逊一点，我不要，其实这是表面的谦逊，其实蛮背离的。主都说了，我们可以不明白，阿纳尼亚就再问一次，这个人不是这样吗？当主在说的时候，经上好美好美，他就顺服了。当我们都顺服时，这富有就使得我们快速的成长，这基础有了，其他的神恩会快速的成长，因为每个神恩都是在富有中，都是在圣神内。当圣神浇灌时，好多好多奇妙的事情就发生，我们就惊艳到主真的是主，我们真的是他的身体，我们真的是跟他联合在一起，紧紧联合在一起，我们有他的祝福，我们真真实实有他的祝福，我们也活在他的祝福里，活在他祝福的传递里。你想要主耶稣基督召叫你，不论在做什么事上，都需要那个事，做那个事的权柄。这七个执事操管饮食，他们就听他们的，不听那个其他的，他有在这世上的权柄，那么一切的权柄 都是因着顺服而来的，都不是因着私欲偏情骄傲，觉得我的能力很好。天主不用这一些骄傲高举自己的人。你是手指，你高举自己，富有就切断了；你是脚趾，高举自己，那很难看的，那好像表演特技的。如果两个脚趾都是这样，不知道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子。主的身体是多么多么的美，当我们进入主的奥体中，看到这么美的一个生命，是主愿意我们成就的，这是天主愿意我们都领受他的爱。凡信从他的人，他就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惠。凡是信从他的人，他就要做好多好多的事。马古福音第十六章，马古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，主耶稣基督说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，但不信的必被审判。信的人必有奇迹随着他们。父所祈祷也是对信的人，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。至少他渴望耶稣基督的祝福，他明认耶稣基督是主。信的人有好多奇迹随着他们，因我的名驱逐魔鬼，说新语言，手拿毒蛇，生活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。还有一句话，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的痊愈。当我们联合在耶稣基督的奥体上，他奥体的丰满的生命，圣神的能力，圣神的滋养也流到我们的心中，是在我们顺服领受中，是因着他的慈爱跟怜悯。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的痊愈，可是还是要被派遣。不被派遣，你按手也没事情发生。你按手可能会为此而争吵，还是要在圣神的富有中，这样就有祝福。主耶稣给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，就被接升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。他们就出去到处宣讲，主与他们合作，并以奇迹相随，证实他们所传的道理。如果你真的蒙派遣，主耶稣基督就以奇迹，以各式各样的一些状况来见证你是他的见证人，你是说他所派遣在这一件事，在那一件事，在各个他喜欢祝福我们的事上，在那里奉职，做他权柄的代表，他就要释放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。让我们唱一首歌，信主的人必有奇迹相随。
他每天都爱你的歌。
你是我的天主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主。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，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惜。主耶稣，我已来到你的跟前，为了遵行你的诫命，我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。主耶稣，是你的宝血洗净我良心的控告，让我能够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跟前，进入你为我准备各式各样的丰盛里。主耶稣，你是光，生命的光，在你的荣耀中，求你照亮我的生命，在你的光中才能把光明看见。主耶稣，求你照亮我的生命，照亮我这一个背离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求你显明我在许多的事上没有遵循你的诫命，没有把你当作我的主，我向你认罪，我向你悔改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是个背离的山羊，带着一个渴慕的心，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，当作活祭献给你。主耶稣，我说了悖逆的话，我了悖逆的景象，老是要跟你圆满的旨意作对。我在家中不顺服你权柄的代表，我在教会里也悖逆，不听从你权柄的代表，是我犯罪得罪你。求你怜悯我，就是我的背逆，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刺透了你的肋旁，刺穿了你的手足。你既是这样的为爱我而死，你愿意宽恕我，主耶稣，我相信你。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洗净我背逆的罪。主耶稣，你是神奇的谋士，我常常有好多好多的意见要指使你去做这做那，这是多么的背离，我却不自知，我却没有感觉。主耶稣，在你圣神的光中，求你赐予我这属灵的感觉，让我认识我不该有的背离，让我在犯罪时我的心中刺痛，让我在犯罪前我就能够敏感受教，不使你的圣神担忧，而愿意 你顺服的生命，活在你救恩的泉源丰盛里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我渴慕你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洗净我的骄傲，洗净我的背离，洗净我的生命，把我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我需要你，我信从你。主耶稣，求你差遣我，向一切的受造物传播你的福音。求你使我成为你的受缚者，蒙你的派遣，在你召教我的圣工中忠心顺服的侍奉你。求你使我像你一样顺服听命之时，我愿意为你而死，我愿意为顺服你而承袭你的旨意。主耶稣，求你加添我力量，我原是一个软弱的瓦器，我原是一个不洁的器皿，你的宝血洗净我，你的爱呵护我。主耶稣，我要向你低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说行就行，你说不行就不行。我愿意，我渴慕像一个顺服的绵羊来跟随你，紧紧跟随你的脚步，吸取你脚步所滴流的自由。若你怜悯我，就求你派遣我，让我能够侍奉你，让我能够在你的召教中蒙你的宠召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愿意被你派遣，只要你愿意，就是我所愿意的。你若派遣别人，也是我喜欢的。主耶稣，你使我在你的家中能够认识你，那是你对我最大的福分。你那圆满的旨意，我要安息在你圆满的旨意中，欢欣喜悦，兴高采烈。主啊，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畅行在人间。主啊，就求你的旨意畅行在这个教会里，让这教会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像一只顺服的绵羊，都像一群顺服的绵羊来认识你。你是善牧，你为我们所准备的样样都好。求你使我们成为世界的光，让人见到了这光，见到了那一个顺服美好的生命，而把荣耀归给你。主耶稣，求你使我们更像你。主耶稣，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那信你的人就有好多好多你那神奇的手，所有的奇迹来见证你的真道。主耶稣，你使受压制的人得释放，你使那疾病的人得到治愈，你使那各式各样需要恩宠的人能够得到你的恩宠，你使得这饥渴慕义你的羊群都能够充满你的圣神，能够说新语言，能够荣耀你的名。愿你在天上受光荣，愿你所爱的我们就在这里见证你的慈爱更美好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天主神圣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在他向人传报喜讯，下次看见却是心中自愿不如我，天上的君王，你的光。
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，在主内待会休息20分钟，在休息前，我把时间交给神父。